Hi everyone, 我是 Kenny K， 欢迎收听尬聊音乐。尬聊尬聊尬聊，尬聊尬聊尬聊尬聊音乐，尬聊尬聊尬聊尬聊音乐，尬聊尬聊尬聊尬聊音乐，尬聊音乐。快点来聊天呐！大家过得还好吗？这一次呢，我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小雨宋念宇，然后邀请左光平为台剧《他和他的他》所创作的主题曲《破碎的完整》。我今天也想要好好的介绍一下这部影集哦，因为我觉得，知道影集的内容再来聊这首歌曲，感触真的非常多。那小雨从去年年底发行全新专辑《无视》之后，终于又带来了全新的单曲《破碎的完整》。那这一次呢，是和台剧影集《他和他的他》合作，是一首温暖疗愈灵魂的歌曲。在词曲创作方面呢，邀请到了左光平为这首歌填词。我大概介绍一下左光平，他是一位在娱乐产业中斜杠到不行的人。他的职业是当电台 DJ， 也当歌手，当过演唱会企划、唱片企划、作家、经纪人，然后词曲创作者，这些都是他的职业。那这次呢，受邀填词，据他的贴文分享啦，整个过程真的是很有意思。那刚开始呢，他其实陆续写了两个版本，但始终就是在词的方面跟戏剧方感受不到有太多的交集。那有天呢，戏剧方就联络他与导演见个面，那从导演的口中认识整个剧情。虽然其实在他们见面之后的第三次的那个版本还是有让导演再次做了一些建议跟改正，那其实我觉得导演用了一个非常非常贴切的概念，叫做灾后重建。左光平很快就能够理解灾后重建这个意思，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版本的词。那我觉得灾后重建真的极度贴切，如果大家有看过这部剧的话，很能马上就理解导演所说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创作者厉害的地方，其实左光平这一次写词很强的地方，就是他其实没有办法看过剧，因为他在写词的过程中整个影集都还在拍摄当中，所以他只能纯粹从导演的口述当中来了解整个剧情，或者是去猜测整个剧情走向。所以他要在没有看过影集纯靠口述的情况下又能写出这么符合和内敛的歌词，真的拍手真的很厉害。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那我今天呢会想要简单的阐述一下他和他的剧情，所以呢以下的讨论会掺有大量的剧透内容。如果你们想要看这部剧但是还没有去看的人，我觉得你可以先跳过这一集 podcast。 那如果你觉得没有关系想要听我讲的话，或者是听我讲完你还才更想要去看这部剧的话，也 OK。 那我现在就要开始说咯。剧情里面呢，徐伟宁饰演的女主角林晨曦在国中三年级的时候被理化老师性侵得逞，那从此呢他的世界开始分崩离析。那只是因为心理的创伤压力太大，为了保护自己进而罹患了解离症长达了数年。那一直到20年后，在某次呢被吴康仁所饰演的公司同事 Danny 性侵未遂，在开抛我说开车了，在开车逃跑的过程中发生车祸。那醒来之后呢，他突然的回到了宜兰的老家，也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呢，已逝的爸爸还有弟弟都还活着，那他性侵他的理化老师却被谋杀了。但他其实记不起关于理化老师、闺蜜、爸妈、弟弟、前男友的某些重要的记忆，甚至连李成斌所饰演的男友在这个世界都变成刑警小刘，他们是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男生不认识林晨曦啦，但是林晨曦是认识这个长得很像他男朋友的刑警小刘这样子。然后在抽丝剥茧的过程中，一步步靠着身边的人带领林晨曦厘清整起的谋杀案。他在回忆起原来他在高中的时候被理化老师性侵的记忆， 那也随着这个回忆被唤醒，林晨曦才回到现实世界中。那其实他在发生车祸之后，其实我有点不太能确定他是发生车祸还是他在开车的过程中就解离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影集这样子。就是他在那一次事发之后，他整整解离了两天。那他，但是他在解离的世界里面，就是他在幻想，他解离出来的幻想的世界中，已经过了好几天的过程。那甚至他从原本猎人头公司的女强人这个职位，变成了一位和蔼可亲的幼稚园老师。我这边大概讲一下解离症。解离症呢是一种一点都不罕见的心因性障碍，在早期的时候，常常把它跟思觉失调症给搞混。那甚至被广泛称之为叫做多重人格障碍，导致呢大量的误诊，就是被错误的诊断。那在后期呢，经过研究显示，其实解离性障碍其实是一种隐藏的流行病，所以我前面才会说它是一点都不罕见的心因性障碍。那多重人格只是它的其中一个形式而已。那因为我不是医学专业啦，所以我就不讲太多医学相关的知识。那如果有听众朋友其实对这种解离症啊、多重人格障碍啊、思觉失调症是相关的专业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之间的差别，或者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那我今天会主要针对剧情还有歌曲来带大家聊一下这首歌破碎的完整。那剧情中呢，林晨曦其实不是唯一的受害者，饰演贾静雯饰演的学姐严胜华也是理化老师的性侵对象。可是在小时候，林晨曦向父母告发这件事情的时候，得到的却不是完整的保护还有陪伴，而是爸爸的不断的指责、不断的怀疑，甚至是妈妈的妥协。那其实林晨曦在后来是有自行告发、自行去报警的，只是呢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离事发当天也过了好一阵子了。那反而报警这件事情让校长出面来跟家长还有老师谈和解，那这件事情呢就成了家人中避而不谈的灵异事件。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就是所有人明明都心照不宣，知道这件事情一定有发生，可是因为家丑不外扬，不想把事情闹大，不想让街坊邻居，或者是不想，甚至不想让别人觉得说你的小孩是不是其实在说谎，是不是老师对他不好，所以要报复他，用这样子的手段，很恐怖，所以选择和解，或是选择完全不想聊这件事情，就让这个小朋友独自一个人去面对这些真的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大人就选择不相信。所以其实这是灵异事件啊，真的是灵异事件。我自己觉得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就是在整个家庭没有一个很完整很完善的陪伴这个小孩做后续的心理建设跟陪伴他走下去，这小孩最后真的会崩溃掉，如果这件事情对他的阴影跟伤害太大的话。那剧情中因为林晨曦确认了学姐严胜华也是受害者之一，那原本呢他们以为两个人的控诉是可以成功的，却因为学姐她实在太害怕家里得知后会大崩溃，然后她自己也怕被骂，甚至呢理化老师在性侵完她之后其实有金额援助她，就是资金援助她缴学费，因为他们家的家庭环境非常的不好，所以她也怕理化老师没有办法再对他就是缴学费这件事情，他最终就选择不站出来。那在林晨曦的解离事件中呢，学姐严胜华是杀了老师的凶手之一。那解离事件中的爸爸呢，因为看到晨曦多年的痛苦，就是他已经长大之后了嘛，他也曾出手要将理化老师给杀了，但是最终却没有成功。那妈妈的方面在解离的世界中，她甚至有跑去找师母痛骂她、理论她、骂她说你不准再出现在林晨曦的面前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种种包括杀了老师，还有杀老师未遂，还有找师母痛骂理论，这些都是为了帮晨曦出一口气。然而在现实的生活中， 这些都不曾出现过。所以你看现实与生活中的，应该说现实与解离世界中的反差，其实是可以很明显阐述林晨曦想要当初得到的一些反应，大家的反应应该要是什么。那剧情中还有两位晨曦的闺蜜，高中的同学，叫做陈志玲跟杨佳音。那在一次晨曦的坦白中，也是高中的时候，晨曦终于将她被性侵的秘密告诉了陈志玲。但大家也知道，说出去的秘密就不会再是秘密了。这件事情真的，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口风很紧的人，就是我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如果今天这个人告诉我他的秘密，然后他有明确的跟我说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就真的会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我自己是这种人，因为我觉得很不道德。就算你觉得你把这个秘密讲给其他人听，这也不是一件什么多大的事情。但因为对这个人来讲，你不知道这个秘密对他来讲到底有多么的严重，因为没有办法，你不是他，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嘛。可是如果我们就只是再多一点同理心，好，这个人他讲的秘密，尤其是林晨曦的秘密，因为他说出去的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所以他很快的杨佳音也知道了，就是陈志颖告诉他的。那因为他们知道了这么严重的事情，那杨佳音呢在上学途中，他有一天听到其他同学对林晨曦的闲言闲语，他就是那种正义感爆发，一气之下就出面去跟其他同学吵架。那殊不知呢，一个闹太大，他其实初衷是好的，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林晨曦很严重的秘密来看待，所以就闹太大，变成好像整个学校都知道林晨曦的秘密一样。那最后呢，辅导老师介入处理，也通知了林晨曦的爸爸前来学校，要来确认林晨曦讲出去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再一次的，爸爸来学校的时候不是来安慰，或是不是来陪伴晨曦，是来指责，继续怀疑林晨曦，导致他的阴影加深。那也是这样子的关系呢，林晨曦就跟这两位闺蜜绝交了，从此不相往来。但是在解离这事件中呢，杨佳音在出社会之后，在某次的聚会结束后与小开发生关系，那这个过程却被录下来，甚至流传到网络上，让他饱受网络霸凌所苦。那还有一个点是，在解离的世界中，杨佳音、陈志玲还有林晨曦是已经和好的姐妹，就是非常非常要好的姐妹这样子。那我觉得与现实反差的解离事件深刻的反映出林晨曦希望获得闺蜜的认同与同理的心境，甚至他在解离事件中与他们和解，变成真的很好，就是继续是一个很好的朋友。那因为我觉得在现实事件，他觉得他被闺蜜背叛，那他死守这么久这么不堪的回忆居然就被这么轻易的说出来了，我觉得任谁都很难接受啦，一般人也很难接受。然后在解离的世界中，晨曦的职业变成了幼稚园老师嘛，我刚刚讲过，他其实还拯救了一位免于被爸爸带着一起自杀的学生。那其实这个学生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点是，在解离世界中这一个幼稚园的小女孩，其实她就是一个很不经意的跟林晨曦说她的爸爸最近想要做什么事情，那是一个隐藏式的求救讯号。因为对这个小女孩来讲，她并不知道爸爸想要带他们离开这一句话隐藏的多么可怕的危险，所以她只是稍微带过，她很担心，因为她好像想要跟妈妈一起生活还是什么的，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她就是讲了一个她觉得好像有点不想要，然后她有点担心的一句话，但是林晨曦有记在脑海里面。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差别，他最后才有拯救到那个小女孩。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林晨曦当初的求救就是没有被重视的，如果大家有重视他的求救的话，他也许就不需要经历这么长时间的痛苦。那我们再来讲一下 我快讲完了。我要再讲一下，李承斌所饰演的男主角浩明是林晨曦的男友，他完全就是一位大暖男。他不止没有被林晨曦高冷孤僻的个性给吓跑，就连在最后得知林晨曦的过往之后呢，也死命的牵着他的手，要陪他一起走过一切难关。我觉得他做到一个陪伴忧郁症患者最好的一个动作，在剧情里面又演出来，就是他最后是去上那种团体的课程，就是陪伴忧郁症患者如何成为重要他人的一个心灵课程。这是一个超级正确的做法，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忧郁症患者，如果身边或者家人有忧郁症患者的话，我们好像就是觉得好，不然我们就陪伴他，说一些安慰他的话。但其实陪伴忧郁症患者不只是患者本人要接受专业上的治疗跟专业上的建议，陪伴他的家人朋友其实都要有一定的医疗的相关知识，才有办法保持你自己不被动摇的心继续跟忧郁症患者相处。因为跟忧郁症患者相处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我必须得这么说，它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然后他需要很强大的心理素质。如果你在某一个环节点跟他一起负面下去的话，那就是两个人一起得忧郁症了。所以寻求专业上的协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剧里面演得非常好。他最后是参加那个团体的心灵课程，是由真正的心理医生带领这一些重要他人来一起面对他们自己的忧郁症患者。这件事情是，如果听众朋友你们身边有你非常非常重要的身边的家人朋友有得忧郁症的话，然后你不想要因为他得忧郁症而远离他，你想要一起陪着他，你们一定要去寻求专业上的协助，去参加这种类似的课程，或者是去，我其实不太知道，但就是要去寻找这样子的协助，我们才能用比较正常的心，不能说正面哦，正常的心态去跟忧郁症患者相处。这样，那他浩明在解离的事件当中化身成心经小刘，那他是一位唯一最想要厘清整起理化老师命案的关键人物，他是正义的护身符啦。他多次呢在林晨曦一直被大家蒙在鼓里的时候，陪着他挖掘更深更深的记忆，那是一个不管在解离的世界还是现实世界中都会被他深深吸引的角色。最后呢，我们来聊一下李化老师跟林晨曦的弟弟。那在解离的世界中呢，李化老师因为中风，那师母不便照顾，所以他住进了养老院。那养老院的护理长就是学姐严胜华，看到林晨曦出车祸之后，他就是为了想要帮他们两个报复这个李化老师，他在养老院中对李化老师下了高剂量的安眠药。那在同一天，林晨曦的爸爸也前来要杀死李化老师，可是因为当下被严胜华撞见之后就被严胜华劝退，所以最后没有成功。那后来林晨曦的弟弟也是为了要报复李化老师，最终下手成功。那其实弟弟最后还计划着要杀死师母，因为呢师母这个角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加害人。师母其实一直都知道她的老公对她的学生，就是她自己的学生性侵。那因为师母其实跟林晨曦的妈妈是以前是国高中的同学，然后她在他们那个地方被大家就是人人称羡，因为嫁得好，嫁了一个老师，然后家庭很完美，看似都很完美这样子。所以他为了第一个也是家丑不外扬，然后为了保持他觉得要很完美的婚姻形象，所以他任凭他的丈夫一直对学生性侵，然后他选择逃避。他甚至在后来还诬陷林晨曦跟严胜华，是说他们是造成他们家庭失和的第三者。所以林晨曦的弟弟真的气不过，所以他也想要将师母一同杀害，可在解离的事件中他最后被师母反杀，当然这一切都是林晨曦的幻想。 爸爸跟弟弟的死亡都不是因为这样子而离开的。那现实中的理化老师，他不但没有接受法律的制裁，还在退休之后跟着师母一起到花莲去生活。那林晨曦的弟弟是得知他们去花莲生活的时候，在好像大学毕业吧，就要到花莲找理化老师。找理化老师的这个原因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就是那个为什么要去找我有点不太记得，但是呢他却在回家的途中出车祸就死掉了。那林晨曦的爸爸是因为晚年生病过世的。我觉得剧中现实与解离世界的反差，就是更能体现出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感与无助感，因为坏人是真的有可能被原谅被保护的，然后受害者要一辈子活在当初的阴影之中。它里面有一句台词是说，原来他破碎的灵魂碎片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他被性侵的那一刻，他就好像永远的停在那个可怕的瞬间，停住就走不下去了。就是我觉得这些受害者要一直经历那些没有必要的什么与自己和解啊，与世界和解，就是他如果没有被伤害，他根本就不需要经历这些过程，我觉得是很残酷也很恐怖的。那另外呢，我想讲一下剧中一开始他有一只白色的鸽子跑进林晨曦的家里面，然后林晨曦就是极力，因为他非常害怕，他想要把他赶出去。大家知道白鸽象征的东西是什么吗？象征是和平。欸，我一开始也觉得哇，白色鸽子和平，就我其实看到中间的时候我有点忘记白色鸽子出现过，因为那是在影集的最一开始，但是我看到被性侵的段落的时候才发现，靠，林晨曦在被性侵的时候其中一个背景音就是鸽子拍动翅膀的声音跟鸽子的叫声，超讽刺的，这真的超讽刺的，吓死我了。就是往后林晨曦只要解离的时候鸽子都会出现，那剧本呢用象征和平的鸽子成为每一次林晨曦解离的征兆，这真的超讽刺的，好恐怖哦剧本。欸，这真的很恐怖。欸，我那时候看到就是被性侵片段的时候我真的大起鸡皮疙瘩，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一个这么前面的含义藏在这边这样。那歌曲当中呢有一句话叫做聊回歌了，终于啊，我这聊一个我都不知道我今天是要来当那个电影解说员还是那个聊歌曲的。在歌曲当中呢第一句话是受过伤的灵魂总有无形的疤痕，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只有无形的疤痕，只能是无形的疤痕，因为这种事情你不说根本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我前几天听了一个 podcast 故弄玄虚，然后他们有邀请来宾来讲他们家庭的故事，那当事人的妈妈呢，就来宾的妈妈因为先生外遇之后得到了非常严重的忧郁症，那他在陪伴他妈妈治疗的过程中，他妈妈才讲了一段他这辈子都没有对他说过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在小时候，我记得应该不到十岁的时候，他的妈妈看到他的家人被伤害，那对他来讲他的阴影实在太大了，但是这件事情就是他只要不说就不会有人知道。大家可以去听故弄玄虚，主持人是 DK 跟 D 嫂，他们有个 YouTube 好像叫异色档案，对，我超爱听他们的节目的。我觉得这个故事最重要的地方在后面啊，因为来宾呢跟他妈妈从小感情不是很好，所以他一直觉得或许是他的妈妈不善经营家庭才会导致婚姻失和，所以他对他的妈妈其实有很多的不谅解跟不理解，只是在他听到他妈妈小时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完全瞬间放下对他妈妈的不理解跟不谅解，甚至呢转变成想要给他妈妈更多更多的爱。唉，真的，我那个时候听到，在公司听到的时候，中午午休的时候听到大泛泪，我差点在公司泪崩。大家可以去听听看，但哪一集我真的忘记了啦，就你们可能要自己找一下故弄玄虚。那再回来歌曲的部分呢，里面有唱到说痛苦过能珍惜伤痕， 当时的美就能保存，还有第二次的痛如果能忘的无痕，也许美好就能保存。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就是保存美好这件事情其实不需要经历痛苦，也没有必要要有伤痕。但是剧中的林晨曦就是因为被伤害过，他才知道原本美好的生活是有被摧毁的可能性的。所以我觉得这词真的再一次的写太好了，真的写太好了，太棒了。那最后呢，我想要分享的词是最后一句话，我想我能温柔的承认我有过完整的人生。林晨曦在这部剧中我觉得想要带给大家更多的东西是光明和希望。就是他在最后经历了这么破碎的多，他在最后经历了这么破碎的好多年之后，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接住他的人，那也终于可以好好的面对他这个本来不应该要有的阴影，不应该要有的创伤。我觉得还是很正面的结局。而且林晨曦，晨曦这个名字本身它就有太阳刚升起的微光的意思，是一天的开始，也是充满希望的，是温暖的。当然我们用负面的想法来看的话，它就是一直卡在太阳刚升起的时候，它的阳光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照亮它。我说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想法啦，对。那我自己是相信他想要表达的更多的东西是象征温暖光明的那一面。那小雨在最后这两个字人生他唱了两次，那明显在音高上面做了一点区别，我觉得也多少传达了就是这两个版本的人生就是林晨曦完整的生活形式。因为他罹患解离嘛，就是在剧中来看的话，这是我听到的小巧思，然后也是我自己听到就是消化过后的想法。那这一次呢，小雨依然的参与了几乎整首歌的制作过程，从制作到编曲到和声再到最后的录音，真的品质保证啊，真的品质保证。我特别想要讲一个点，就是从整首歌从大概40秒左右开始，就有一个像808 Sub Bass 的那个低频一直存在到最后，就它起了一个很猛的效果，就我的心脏每次听到这个的时候就会麻麻的，然后每听到一次我就会想到现在唱的这个歌词与剧情中所相连的某些片段，是一种在情绪上很 4D 的体验，很厉害。所以我就特别去看了混音师是谁，果然黄文轩老师再受我一拜，他真的很强。黄文轩老师混过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我觉得他每一次出现都恰到好处，是一首很高级的歌。这小雨出品就是高级，这是一个品质保证，受不了。那其实呢，剧中还有一个插曲，有一首插曲叫做《我的他》，是戴爱玲演唱的，只是在录音的当下这首歌还没有释出，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很好听的歌应该很快就出来了啦，然后也很温暖的一首疗愈系的歌曲。好，今天就是我想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小雨宋念宇破碎的完整，就这样。那其实我最后还想要聊一下一件事情，就是这就是心得啦，聊天啦，就是我上下班的时间会遇到非常可怕的就是车流量，很恐怖，就是基本上是有点动弹不得的感觉。然后最严重的话，可能这一整段路时速都可能只有6、5，不到10。那最近尤其这一两个礼拜，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感触。然后这个感触呢，让我下了一个蛮大的决定。因为这是会改变我整个生活形式的决定，但我觉得应该是好的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逼不得已的啊。我上下班的时间会遇到非常大量的车流量，然后因为动弹不得过程中，有时候上班可能骑车，明明可能二十几分钟就到得了的路程，我硬生生就要骑他个一个小时这样子，然后尤其是路上的车，尤其是上班时间，可能啦，大家都快迟到了， 所以我不太懂我的那条路，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塞最严重的那条路大概长什么样子。它中间呢是只能给1、2、3、4、5、6，它是一个六向道，就是来回各三道的那一种道，然后中间的四道是只给啊，大家想一下锦屏路，综合锦屏路你们就知道了。中间的四道呢是给车子走的，机车是不能走的。最左右边的两道就是给公车，还有等一下可能要右转的汽车，还有机车走的。所以呢，我们也就只能走人行道旁边那个小小的那个这么窄的那一条路而已。所以那条路的宽度就是一台汽车、一台半的机车就人行道了，就这样子，中间就是分隔道了，就是那个捷运底下还是高架底下。对，所以呢，我们就只能挤在那一个一台机车半的那个小小的地方，跟汽车一直并行，因为上下班时间没办法，就在这么窄的地方。我这两个礼拜每天早上都还是会遇到要一直钻一直钻一直钻的机车，然后甚至有几次我不太懂，就是你钻过这台车你还是会被前面那台车挡住啊，那你到底在急什么啊，到底他妈急什么啊。然后尤其是很多时候这样子我都会差点出车祸，因为他们就是这样钻过来了。然后甚至 有一次是直接碰到后照镜，因为他们就钻，可是路就这么小，路就这么宽，我很不能理解。听众朋友，你们有人是这样子的机车族吗？可能有也不敢承认，对不对？你们在急什么啊？就是你钻过我这台车，你还是会被我前面那台车给挡住，我一个质问的语气，你们在急什么？很不能理解，尤其是四五十岁那种大姐大哥，我很不能懂，我真的很不能懂。然后尤其我就是这一两个礼拜太严重了。然后有一次是有一个不在锦屏路上，但他就在旁边，好像板南路还是什么挖沟的吧。他下班车潮，然后我前面那台车一样，那条路一样，就是一台汽车跟一台半机车的宽度。然后我的左前方呢，就是临近我的一个左前方的一个阿嬷，她打着左转灯，因为等一下前面有一个可以左转的地方。可是因为那时候车流量真的太大了，她整就是那个十字路口是塞爆的，就是我们绿灯的时候她就整个塞满十字路口正中间，就没有那个空隙啦。然后那一个阿嬷就在我的面前打左转灯，到了十字路口的时候，他偏向左边了嘛，很合理啊，非常的合理啊。然后我就想说，那你就偏左了，我就从你的右边骑过去，因为他等一下要左转，我要直走，我就从右边要骑过去。在我即将加速，应该说我已经加速的那一刻，这个阿嬷直接右转，所以我们就差最亲密的那大概一两公分吧。我停下来之后，因为他一右转我就马上按刹车，我整个大爆冷汗，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要撞上去了。他右转的当下左转灯还打着哦。我事后相信他可能忘记他的方向灯现在正在响正在闪。但没办法，我还是气不过，我直接安全帽拉开，我就大声的说，大家气什么啦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喊得很大声，但我不觉得他听得到，因为当下真的太吵了，就是整个都是车子的声音，环境音真的太吵，所以我不觉得他听得到。但是呢，那个阿嬷就稍微撇过脸，他没有看到，他没有看我，因为他现在他应该很紧张，他觉得他应该要出车祸，他就撇过我，撇向我这边，但他没有看我，他就说拍谁啦。哎，就觉得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你的方向灯就是一直打着的啊。在后面的车看来，就是你就是一台即将要左转的车子，而且你明显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你也偏左边了，你感觉就是要让后面的人超过你了。但是他在最后的那一刻他直接右转，是大右转哦，这样子右转哦， 他在引用的当下，我也在引用的要超越他。对，就我这两个礼拜真的是发生太多被专车，被专车，然后被这样子，我觉得我一直在思考说是不是我骑太慢，没有啊，我不能骑快啊，因为我前面的车也时速也就是四五啊，五六啊，那是我的问题吗？还是怎么样？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我也觉得啦，就是大家，你如果对你的人生任何的时刻都有这种上班要不想迟到这么冲的心境的话，大家都是人上人的，你不需要只在要上班的时间会迟到，就是会迟到，你晚出门就是会迟到，你早出门就是可以比较放松，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会被塞一个小时，我都提早很早很早出门，所以我在那个塞车途中我就是一个很悠闲的人，车流速多少我就骑多少，适当的保持安全距离，好，安全距离，他妈，这安全距离也是我觉得一个超过分的事情，就是呢，有些车子会用相同的速度跟旁边的车子并行，那尤其是机车，我不知道机车到底在想什么，因为你如果旁边是一台大卡车，你为什么还会想要跟它用同样的速度并行呢？你完完全在它的死角里面，它等一下偏右偏左，你就掰了。所以我不是很懂这种人，完完全全的不懂。我只要遇到有车子要跟我并行，或者我们速度好像一样的时候，它一直都在我的左边或右边的时候，我就会超过它，甚或者是慢下来让它在我前面。我不喜欢我的左右边有任何车子，这才是我觉得这才是比较正确的行车的观念吧。因为你们并行就非常容易发生车祸，是吧？是吧？所以我常常看到路上有好多机车都跟什么大卡车同速进行，哇塞！我真的觉得，哇，你们真的觉得你们的命这么不值钱吗？他等一下就是稍微偏右你就走了啦，真的，你根本来不及反应，因为你没有办法看到他打方向灯是打左边还是右边，你要看前面，怎么可能看旁边？对，反正就这样子。那就是因为这个情况非常非常的严重，我决定我在十二月的时候要去报名健身房。我要去报名健身房，我要早上去运动，我就不相信六点多还有车子在那边走。我就不相信我这边六点半出门，我还需要塞在那。我不相信，我已经是看好公司附近的健身房了，他六点就开门了，我就六点出门，我六点半去健身，然后健身，要上班的时候再去上班。它是一个蛮重大的改变，因为它完完全全会影响我现在的作息，但我现在想起来是好的，就是我现在想到我之后如果是早上去健身是好的，而且我觉得大家，我不知道他下班之后都做些什么事情。我自己啦，我身边的朋友下班之后其实都有一些行程是固定的。像他们可能2、3、4会想要去运动啊 ,1、3、5会想要去打羽球啊。我现在就有点类似这样子的行程。就其中一天，一个礼拜其中一天上好像星期几啊，我有点忘记了，之后可能要再跟老师谈一下。因为最近课程刚上完。之前是每个礼拜二上吉他课，然后每个礼拜五跟我朋友去打羽球，然后剩下的1、3、4我就要来塞。我早上下班的话应该还好，就回家准备 podcast， 就是准备一些 podcast 的文案这样子。所以早上的话，我现在就是早上除了睡觉之外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利用了，但我现在想要利用早上的时间，我早上想要去运动，我去健身。但最主要的目的是避开那个车流量。真的太恐怖，因为我真的太怕我哪一天会因为这种事情然后被连累然后出车祸。我出过一次车祸是自己累残，我觉得太可怕了。我不想要再没有再好啦，没有人想要出车祸，可是我真的觉得那个风险好高，因为我这两个礼拜上班途中至少看到了3、4起的车祸都是机车。 全部都是机车，尤其是过桥的时候。过桥的时候，那个真的是，你知道机车在桥上的道，就是机车道也就这么宽，只要有一台车或者两台车相撞，就真的是白了，那个上班根本就是塞都不能动，它就这么宽而已。所以改变一下试试看好了，看一下我，反正我十二月一定要去报名健身房，我一定要去运动，我不想要再这样被塞了。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就是骑车机车族获得的一些心路历程跟心得，大家真的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不要再做这一些很恐怖的事情，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道路观念，好不好？不然真的就上路了，你就急那个一秒钟，好啦，你可能就急这个七秒钟，你看大家就会说你就晚七天回家，真的不要不要不要，会迟到就是会迟到，你就被他扣钱吧，谁叫你要晚出门，谁叫你要睡过头，真的啊，会迟到就会迟到，不会迟到就不会迟到，早一点出门，然后不要这么赶，好不好？要赶，要这么积极努力，这么冲，要当一个穷州欸，就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都当穷州欸，不要只在不要只在上班的时间这样子穷，穷不到的啦。好，那就这样，拜拜。